换一换吗？听到吗 ？OK， 好的。相信上周的讲道中已经谈到了基督的超越性，有没有？上周第一章结尾的时候，基督为王，是万物的创造者。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他也将带来新天新地。现在保罗以个人的见证彰显基督在他一生中至高无上的真理，基督如何改变了他在侍奉中所受苦的经历。保罗在第二十三节中以个人的见证彰显了基督他在一生中保罗以这福音的指示作为引言，把我们带入到今天的经文，要详细的论述他做使徒的挣扎、使命和信息。当我们试图理解本文，我想问三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保罗对侍奉的态度是如何？第二，保罗的施工是什么？第三，保罗为何对哥罗西人感到担忧？弟兄姊妹们，我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大家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对我们生活的重大影响。今天的核心思想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苦难中仍然可以大有喜乐，宣扬福音，而且把每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第三，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是荣耀的盼望。这可能吗？真的吗？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包括我在内，真的是具有挑战性。希望今天的经文能使我们在基督里有更多的认知。我们来看看保罗的态度。保罗确明地表示他为自己的受苦而感到高兴。从人的角度来看，他说的话根本没有道理，不是吗？说实话，当今世界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成就、祝福、平安、健康或财富感到高兴，而绝对不是苦难。保罗为自己的受苦感到欣喜，打破了崇拜舒适和轻松的世界观，并且保罗觉得受苦很值得，他只有欢乐。为什么呢？保罗将自己的苦难与他教会所做的工作直接联系在一起。使徒行传很清楚地描述了他的受苦与他被召成为外邦人使徒的之间的联系。还记得吗？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主之前，他一直逼迫基督徒，也就是逼迫基督使他受苦。然而保罗一信主之后，主耶稣就对亚拿尼亚说，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你可以看到神的大能彻底改变了保罗的生命，他从逼迫基督徒的人变成了为基督所逼迫的人，经历了180度的转折。保罗永远不会忘记 他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他从前逼迫的教会，但是现在神却允许他为教会受苦，并让他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一想到神这莫大的恩典，他的心充满了喜悦。我们也和保罗一样，我们都是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和姐妹，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实质为大祭司的耶稣。罗马书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再一看，痛苦和荣耀是彼此对立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认识个这个真理会改变你我对整个人生的观看法。保罗说，在他受苦中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吗？在自己的经文是新约中较难理解的部分，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辩论。基督患难的缺欠，难道保罗在说基督在受苦的时候还缺少了什么吗？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还不完整，不足够吗？ Magneto， 我相信你们读希腊文都知道我说什么，对吗？端乎不是。在哥罗西书前几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保罗说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完全的，不管他或任何人都不能在十字架上添加任何的功劳。实际上，患难一词从未与十字架的结合使用过。然而像保罗一样，我们的苦难完成了基督的患难，补满了基督患难的不足。当我们谈到福音的时候，该如何理解？是不是有冲突？我可以这样的解释让大家明白，基督的苦难是为了福音里的救赎，这已圆满结束完成。我们的苦难是为了福音里的传扬，这就是所谓缺乏的。我再重复一遍，因为这是这整段经文最至关重要的一节经文。基督的苦难是为了福音里的救赎，这已经完全圆满完成。我们的苦难为了福音的传扬，这就是所谓缺乏的。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我的理解是，基督患难的缺欠是指传扬福音的缺欠，基督为众人使命的福音尚未在所有的族群中被见证和传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患难尚有欠缺，这些患难需要福音的使者来担负。当他们将基督的患难传到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当中，他们就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欠。神对这种缺欠的答案是什么？呼召基督的子民像保罗一样，今天也包括了你我，向世人传扬基督的苦难，就是说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重点就是将福音传给万民，本地的或远方的，跨越各种的拦阻、世界观、文化或语言， 这都需要牺牲和受苦。基督已经升天了，并不在世上传扬福音，他把福音托付给教会，差遣我们去传福音，也就是这样，我们才能够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的患难在我们的患难当中得以完全，因为在我们的患难中，世人才能看到基督的患难。还记得我们在中国装备宣教第一年的时候，我们认识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 Diana， 她是我们把握时机 Kairos Course 的老师，她告诉了我们这个真实的故事。 Diana 是一个在八人组的西方宣教团队里侍奉，由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的，他们进入战争摧残的阿富汗，回应神的呼召，来帮助阿富汗难民在数十年后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庭。但是在2001年8月份的时候，这些西方宣教士和16名当地的阿富汗人被塔利班先绑架，并劫持到阿富汗的首都卡布尔做人质。塔利班把他们当作盾牌，你还记得吗？之后发生什么事？因为他们要人质来抵御即将在9月11日911袭击发生前把他们抓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西方的联军会过来攻击他们，所以他们就把这24人抓起来了。你在 CNN 没有看到这个报道，在3个多月里，他们被监禁，受到不人道的待遇，并在西方联军大规模的袭击当中逃命。戴安娜分享了他们经常被逼用卡车被塔利班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有一天他却被要求坐在一个火箭的发射器上。天呀，他说，那不是你不想做的东西呀。此外，由于这个环境的不卫生，有一次他还说他看到一条长长的虫从他同工的嘴里面爬出来。塔利班指责他们使穆斯林皈依基督徒、基督教，他们遭遇了严酷的审问，并被塔利班的最高法院起诉。恰巧的，就在那时，透过新闻的报道，他们的消息也包括了福音，传遍了阿富汗和全世界，在危机中宣告了神的荣耀。他们几乎放弃了所有生存的希望，但神听到了他们的祷告。经过105天后，他们在夜间被美军的特种部队用直升机拯救出来。你可以看到戴安娜在受苦中，神却使到这福音的广传，并且带来了欢喜的快乐。这则读到第一节经文，可能你们心中有人在想，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他的讲道呀？别担心啊，由于第24节是我们关键的段落，因此我在这里花了多一点的时间，其余的经文我们应该会比较快哈。OK， 我们来看保罗的委托。保罗在25节中再次的描述自己为福音的执事，他说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这表明神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向全世界展现了 救赎的计划，神拣选了保罗来完成他这个计划。哥罗西教会也是神更大救赎计划中的一部分。保罗的任务是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从其他保罗书信中可以看出，神的道常指全备的福音。神全备的道有满足完全的意思，保罗传讲的道充满了福音的真理和福音的大能，真正的打动了人心，并且改变了生命。人不认识神的话，就无法更好的认识基督。虽然哥罗西的情况或背景与其他地方不同，但保罗对福音的宣告并不改变。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基督的福音超越了所有的文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我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福音的跨越，跨越国家文化和语言的界限的时候，福音并不改变。你们有没有想过，每个人都敬拜同一个耶稣，并宣扬相同的信息，可能你们有没有想过吧？请大家听一听我念一节经文，非常熟悉的经文。 Kerana Allah begitu mengasihi manusia di dunia ini sehingga ia memberikan anaknya yang tunggal supaya setiap orang yang percaya kepadanya tidak binasa melainkan mendapat hidup sejati dan kekal. Sun oi sai yan sam ji jong ta de dok sang zai kap ka ta mun kiu ya cai sun ta de bat ji mit mong fan de wing sang. 你们猜到是哪一节经文吗？猜得到不？ OK， 你很注意哦。对，我刚刚用印度尼西亚语或马来西亚语和广东话来阅读了我们所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哦。感谢主，我有机会到过不同文化、不同教派和语言的教会里敬拜，有粤语的、福建话、马来语、维吾尔语、东正教、国际教会，但是都可以看到福音的医治性。还有一次，我和一班伊朗的难民一起崇拜，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是我还是可以跟他们一起敬拜，因为我们所敬拜的是同一位神，同一个圣灵，在万国中高举基督的名。我们来看保罗的信息。保罗在26节中对神的话语进一步的证实，这道理就是历代的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已经向他圣徒显明了。紧接着下来第27节，这显明的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心里就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神的奥秘不是建立在时间表上，而是在基督的身上。保罗所启示的奥秘是从神一开始就拯救外邦人，基督被传到外邦人，并非是犹太人拒绝福音后的 B 计划，相反，这是神的永恒目的。这个观点在以弗所书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述。为了要将两下借作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变成了和睦，即在十字架上灭了这个冤仇，便借着这个十字架使两下犹太人和 和外邦人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由于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矛盾，一直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但借着神耶稣基督，使我们从外邦人变成内邦人，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尽管保罗为此付上了很大的代价，但他欢喜快乐，因为神拣选了他，使这个奥秘传遍到所有的外邦人当中。第三，我们来看保罗的目标。在21节中，基督的计划是将他的子民都成了圣洁，无可自卑地迎到神的面前。在这里第28节中，保罗的目标也是一样，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这两节经文相似之处表明，保罗的目标完全与神的计划相符。这是在任何侍奉当中，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基督徒的责任互相交织的完美体现。神在他心目中把你看为他的同工，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随时差派天使，但他却没有，他决定差遣你与神同工。神呼召保罗用双舟的炽烈来宣扬基督，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和教导个人，这就是保罗的策略，劝诫和教导。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样的形式的表现？你们可以想到吗？我们是怎么样劝诫和教导？简单的来说，就像刚才你们有谈到，那就是门徒培训。无论是什么样的侍奉，或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最终目的，是有一天我们都会在父神面前变为成熟更像基督的信徒。无论是小组、青年团契，在主日学里讲道教导，我们这基督徒的生活读经祷告方向，都应朝着基督成熟而发展。第29节，保罗再次的描述了他的劳苦和艰辛。保罗的尽心协力不仅仅出于他的能力，而更是靠神所赐的大能。当初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在保罗里面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继续的做工。当神与你同在，可以看到神的能力正通过你们运行，这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喜乐吗？即使遭受苦难，你也会在神的旨意里找到生命的最重要的意义。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欢喜。保罗在第一章所讲述到的更多是普世性，针对整体教会。从2章1节开始呢，他将重点转移到了哥罗西和老底家教会。保罗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教会引导所设立的四个导向，我会很快的带过哈。首先要叫他们的心得着安慰。由于异端和错误的教导，哥罗西所面临着背离正道的威胁，他们需要被鼓励来坚守 真道。第二，他们应该要用爱心来联络。保罗将合一定义为基督的身体，彼此互相支撑和扶持，从而在基督为教会的头带领之下一起成长。第三，保罗呼吁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所有这些宝贵完备合乎圣经的悟性和信心，只能从神的话里中得到。第三节的第四个导向是在第二章的重点，我会再花多一点点的时间。保罗说，我们所积累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从前他们都是被隐藏了，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启示给那些信他的人知道。哥罗西书强调耶稣无比丰盛的全面性，远远超过了保罗其他的所有书信。可以从这几节经文轻易的看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像，这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他里面一切被造的已先。一章十五节。第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你可以看得到，在他里面，在他里面。保罗在这里重复的特别的强调了很多次，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确实唯有在基督里，换句话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不需要在基督以外的智慧或知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你认识基督吗？如果你是位慕道友的话，我鼓励大家多多了解基督是谁。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的话，你是否真正的足够认识他？在第三章第四到第五节，保罗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阐述，在第四节中他第一次直接提到假师父。但在这整封信中，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从第一章到第二章，保罗都一直关注着这个问题，就是他写这封信的主要的目的。这些假师父用花言巧语迷惑信徒，使他们逐渐的误入歧途。错误的教导可能会是来自教会以外，但往往最危险却是来自最不提防的教会内部。要辨别对错，我们必须扎根于基督里所累积的一切智慧和知识。第五节，保罗很想面向亲自来到哥罗西教会质问这些假师父，但是他当时正在罗马的监狱里受审。然而他希望哥罗西教会明白，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但心却与能同在。保罗属灵的同在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用见你们来表达他所见的，称赞他们，并提醒他们持守真道，保持良好的秩序，坚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这是何等的有福呀！我们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神的灵使我们与基督的肢体彼此连接，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当我们今天回应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想让大家至少考虑以下的三点和相关的问题。你是否为了福音，为了其他人和他的灵魂，在生活中刻意的忍受苦难呢？还是我们追求舒适而错过了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借着祷告，愿神改变我们的心意，去接纳苦难，好叫我们为福音传扬出去，并让神的大能在我们当中运行，看到世人来到基督的面前而感到欢喜快乐。第二，在教导和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否忠心于圣经？我们自己有没有常常的借着读神的话语来到神的面前？第三，我们有在基督的肢体群中吗？走向成熟吗？有没有把门训、门徒训练当着我们与基督同行的中心呢？最后，我想用 Dr. Ken 和 Nancy 的见证来结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14年西非所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是历史上最致命的瘟疫之一，死亡率超过 50% 以上。尽管这是一种高度性的传染性疾病，两名美国宣教士，你们可以看得到哈 Dr. Ken 和 Nancy 护士以及他的家人和他们的孩子仍然留在利比利亚的 SIM 医院治疗病人。 SIM 就是我们的宣教机构，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真的把自己的生命当成活祭。虽然他们严格的遵守所有的感染控制的程序，但很不幸的还是感染了这个致命的病毒。他们经常在病人身上所看到的一切症状，现在非常痛苦的却呈现在他们自己的眼前，身体一天比一天的虚弱，他们必须乘坐专门的救护飞机从利比利亚撤离。事实上，在撤离的前一晚， Dr. Ken 的呼吸变得非常的困难。 Ebola、 SARS、 Coronavirus 都是差不多同一类的病毒，都是攻击这个肺部。很多人担心他可能无法活下去了。对于 Nancy 来说，他身体太弱了，他必须放在行李传送带上，好像行李那样送上飞机。他们被送往，如果你记得这个新闻的话，他们被送往 Atlanta Emory University Hospital， 就恰好那时医院刚刚研发出 Ebola ZMAP 的一个疫苗，不过只有一剂 One dose， 刚好够一个病人使用，怎么办呢？ Dr. Ken 和 Nancy 就决定冒着风险把疫苗分成两半，这样两个人各得一半。由于神奇的恩典，他们在神速的三周后就恢复了健康。 Dr. Ken 说，背后的欣喜比 Ebola 病毒要重要得多。作为基督徒的我们的行动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恐惧。还有前所未有的世界危机却成为了宣扬福音真理和神慈悲的大好机会。即使在那些不允许公开谈论耶稣的地方，就是因为 Dr. Ken 和 Nancy 而听到了福音。 Dr. Ken 也强调，即使我死了， 我想我的妻子会告诉你们，我们这么做是对的，所发生的一切仍然是神的良善和信实的见证。的确，在基督里，神将他们的苦难转变为福音的见证。据我所知， Nancy 在他恢复一年后，在2015年就回到了非洲。 Dr. Ken 他也在去年2019年回到了非洲的赞比亚，他们继续服侍神，为了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为着你无比的大爱和恩典献上感恩。虽然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欢喜，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是荣耀的盼望，并有圣灵的伴随，也有主里足够的力量。主啊，帮助我们用一生来回应耶稣基督何等长阔高深的爱，教导我们用一生来荣耀基督的名。感谢主，你的福音临到我们的当中，耶稣也已经升天，坐在神天父的右边，你差遣我们，也把福音托付了我们，好叫我们把福音和救赎传开到万邦万国。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为中国，尤其是武汉富强的全家，以及所有受影响的国家世界各地祷告，愿满有怜悯的神赐下医治拯救的大能在这片土地上，求主保守所有前线的生命，为当地的教会和基督徒祷告，好叫他们成为基督的见证、福音和爱的管道。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